内斗新高位，政治高地人事异动，地方党委打响第一枪。北京供销社开张，学者话背后原因是中共濒临灭顶之灾。英国将送乌克兰暴风雨装甲车，押金西方提供最好装备。注册微博半个钟头被封，美驻华记者懵了。中共与所罗门签安全协议，专家预料可能好快流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中共二十大临近，一场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正在加剧。对于中南海高官来说，为几千万人带来痛苦的上海封城只是权斗的工具。中共4月19号宣布，由57岁的原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孟凡利接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免去王伟忠的深圳市委书记职务。中共暂时没有公布王伟忠被免职后的去向，不过深圳是中国的政治高地。近20年的深圳市委书记中，张高丽最终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鸿忠现任政治局委员，王丽满、王荣、马瑞卿等都晋升到政省部级。因此去年5月王伟忠连任深圳市委书记后，香港明报就发表分析文章指，副部级的王伟忠继续高升是迟早的事。两个礼拜前有网络传言指上海封城成了国际笑话，中南海要弃卒保居，免去李强的上海书记，改由王伟忠出任。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一传言未必属实，更大的可能是反映了围绕上海中共派系间的斗争激烈。李强是习家军骨干，上海市委书记更基本握住中共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的门票。这个位置在二十大前当然是反习与习阵营争夺的热点，上海封城制造的灾难成了派系间开火的弹药。未来李强的动向会反映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稳固。现在孟凡利顶替王伟忠，王伟忠去向暂时不明，中共内斗似乎再次来到一个关口。刚好中共广西党委在4月17号的全体会议公报上提出文革式口号，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这个是首次有地方党委提出这种口号。不单止这样，广西党委还在4月18号推出一个吹捧习近平的专题片，题为《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卓励独行》。视频人江心哲认为，在二十大前广西党委提出永远拥戴领袖等同打响了第一枪，率先宣布拥护习近平连任，甚至实行终身制。在中共历史上，地方党委机关发这种声明是从来没有的事，而且广西党委在上述专题片中重提疑似被党内抵制的共同富裕，这个都反映中共高层内斗达到新的高位。连地方政府都加入北京内斗，广西亦带头干涉中央，向中央喊话。独立学者吴兆来亦都发推文，针对广西党委永远拥戴领袖一事分析话，这个其实反映党内的路线斗争已经白热化。他幽默地分析说，未来各省市怎样表态站队是一个问题，预料二十大前不出大事必出大帝。已经有很多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局势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初非常接近，民生凋敝，共产主义在国际受到抵制围堵，高层路线斗争激烈，现在干脆连拥戴领袖这种文革用语都出现了，接下来中国人会面临什么？在社交平台品冲上，有人担忧地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识到那些口号的可笑。广西提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不单只是广西，浙江不是前两日有个类似的影片吗？大家现在都在这表忠心，一种集体没有意识。图书馆清理书籍已经有了，红宝书也都有了，就是学习强国 APP， 样板戏也都快了。亦有人提出 广西是文革中唯一在没有大饥荒的情况下有组织大规模食人的地方，未来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广西首府南宁接下来是不是要封城成为又一个上海呢？随着中共在国内国外的环境趋向恶劣，包括计划经济与供销社在内多个已经被历史淘汰的政治经济制度开始借尸还魂。4月1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19号网络传出影片指北京一家供销社已经开始营业。人们担忧说中国人食草的日子恐怕开始了。网民起底发现这一家供销社的地址是北京朝阳区东坝红松苑小区，虽然供销社从未彻底消失，但咁正式走向前台仲是非常罕见。供销社是标志性的计划经济产物，而家人们仲记得当年毛泽东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公司合营，上海市长陈毅曾经逼到近千资本家及家属跳楼。他每晚坐在梳化上饮住茶听取秘书汇报时，总要有限地问上一句，今日又有几多空降兵啊。现在供销社重现北京街头，很多人都感到国家要大变，民众要受难了。海外网友惊讶表示，这种模式居然不是从三四线城市启动，万万没有想到是北京。很快有人透露，其实在河北省亦有小区门口出现了供销社便利店的牌。有人担心说以后生活必需品米面油等应该统筹统销了，人民公社都会恢复，好日子真的要回来了。还保存有上世纪50年代记忆的网民更警告说，供销社和饿死人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每当中共无法正常运作或党魁因内斗陷入不利局面时，就会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打倒对手以求脱困。毛泽东的延安整风和文革都是这样。因此已经有人分析说，重启供销社是中共在恶劣环境下为了确保政治不改革，经济必须退回到与之匹配的模式。在上个礼拜中共下令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后，政经学者颜顺欧当时曾经分析说，中共发布这份文件事不寻常，这个是配合习近平全面向左转退回国有经济的重要政治信号。而中南海之所以这样亦大势而动，是因为中共处在与美国交恶、国内经济疲软的节骨眼上，偏偏又爆发俄乌战争，结果更加内外交困。颜顺欧认为，习近平深知中共与世界对立的趋势不可挽回，闭关锁国的日子不可避免，剩下的就是如何苟延残存的问题了。到这个地步，中共突然发现邻居北韩是一个成功典范，金家王朝的经验证明，靠方言与恐怖统治，专制政权有机会生存下去。中共已经有长期管束国民的经验，让中国人回到石器时代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发生民变如何镇压。因此要实行统一大市场，压住中国人的咽喉，听话就给饭食，不听话就饿肚皮，这样人民就不敢乱讲乱喐。颜顺欧感叹中共濒临灭顶之灾，只有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管控，才能够保证政权的生存。这个就是习近平在死期之下硬拱卒下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原因。中国人苦不苦无关紧要，中共江山稳不稳才是问题。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攻势之际，英国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高科技暴风雨防空装甲车，可用来发射星光导弹。专家称这个是迄今为止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好装备。据英国太阳报4月19号报道，英国制暴风雨防空装甲车重达13吨，但只需要驾驶、指挥官和炮手三个人就可以操作。用这一款装甲车，乌克兰军队将有能力以每个钟头50英里的速度进入阵地开火，然后快速撤退。英国官员指两个礼拜前乌克兰代表团已经亲自到英国视察它的威力， 截至目前，西方盟友只向乌克兰提供肩托式武器，但而家英国宣布，暴风雨防空装甲车将喺几日内放上运输机，运往乌克兰。而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三月已经透露，英国会向乌克兰提供可以安装喺暴风雨装甲车上使用嘅星光导弹系统。星光导弹在发射后会分解成三个弹头，因此可以对目标进行多次打击。驻阿富汗英军前指挥官李坎普表示，暴风雨搭配星光会大幅提升乌克兰的战斗能力，这个是极其有效高度机动的战车，将对普京空军的低空攻击造成严重破坏。华盛顿邮报记者窦伊文近日被派驻到中国，为了融入当地，他注册了微博账号，但只是半个钟头之后就被封锁，甚至连淘宝账户亦被封杀。窦伊文4月18号在推特发文讲述这一遭遇，并表示作为专业媒体人，尽量不会让个人经验影响报道，但今日发生的事真是影响我的理解。从推文附图可见，微博给窦伊文的理由是该账号行为异常，存在安全风险，用户验证之前不能够查看。淘宝账户被封锁的理由就是严重不当注册。窦伊文在推文的留言区公开他唯一的一条微博贴文，之后他的账号就被封了。窦伊文在贴文只是说到，他在3月22号以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身份回到中国工作，希望大家建议在南京可以吃什么，参观什么。网民就此热议，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日常，欢迎来到中国，这个就是中国的自由，享受下啦。北京4月19号证实已经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不过有专家预料，美国这个礼拜会派出官员出访，包括所罗门在内的三个南太平洋国家。之后所罗门可能会转变立场，但专家亦都警告说，中共不会放弃在南太平洋进行战略部署的野心。据之前路透社泄露的协议草案内容，所罗门在安全协议中允许中共建设军事基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4月18号就此发出警告，并宣布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和国务院亚太事务最高官员这个礼拜将到所罗门群岛访问。普莱斯强调，这次访问的部分目的是分享观点、分享利益、分担担忧。自由亚洲20号引述前中共驻悉尼总领馆政治领事陈用林分析指，太平洋国家对美国而言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白宫官员这次访问应该会给予这些太平洋国家经济援助，这些有利于所罗门国家利益的做法会得到所罗门议会的支持。因此陈用林预判中共与所罗门的安全协议最后会流产。不过住在纽西兰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认为，中共暂时可能将这件事搁置，但是最终他是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否则不会罢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